Hoş.
好，弟兄姐妹平安啊！马上要到圣诞节了啊，这周的气温会比较低啊，就所以大家要多穿一点衣服啊，保暖。今天我们讲第三个神迹。我用的这个讲道的题目就是耶稣问那个瘫子的那个问题啊，你要痊愈吗？我翻了一下英文圣经啊，它有三种翻译，一种是叫 Do you want to get well 啊，或者是 Do you want to be made well， 或者是 Do you want to be healed 啊？耶稣问这个瘫子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你要痊愈吗？啊，你不用回答我现在啊。回顾我们之前的两个神迹啊。第一个变水为酒的神迹是发生在人生最快乐的时候啊，洞房花烛夜啊，新婚的宴席，新婚的宴席上面啊，酒用尽了啊，酒用完了，代表这个欢庆将要提前结束，但是耶稣介入了啊，一旦耶稣介入以后啊，这个欢庆可以继续，而且达到高潮，因为他变的酒比主人自己准备的更好啊。那第二个神迹是发生在人生最悲伤的时候啊，老年丧子啊，这个大臣的儿子要死了啊，这个大臣急得不得了，虽然他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啊，是一个大臣，但是他寻遍名医啊都没有用啊，但是耶稣介入了，他跟那个大臣说，你的儿子活了啊，就这一句话，这一家的悲剧啊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两个神迹在提醒我们啊，我们不要太得意忘形啊，就是啊，如果没有耶稣啊，你再开心的时候啊，再辉煌的时候啊，很快你我的人生就会变成零分啊。但是我们在悲伤的时候啊，就算我们真的是看不到出路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都不要失去盼望，因为如果我们有耶稣，如果有耶稣介入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就会从零分变成100分啊，我们的人生一样会变得非常的精彩啊。你要痊愈吗？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三个神迹。那发生在什么时候呢？经文说，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啊，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啊。这个神迹发生的时间在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节日啊，一个节期啊。经文没有说在哪个节期啊，但是根据摩西的律法啊，如果上耶路撒冷的话，通常一年三个节期。犹太人的男丁啊，所有的男丁都要上耶路撒冷啊，这个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啊，可能是这三期当中的一个啊，所有的男丁都要上耶路撒冷去履行所谓宗教的责任啊，所以我们的弟兄，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很大的责任的啊，有很大的责任。时间是发生在这个三个节期，可能是这三个节期当中的一个啊，但是也不是很确定啊。地点呢是在耶路撒冷啊，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的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有一个池子啊，池子的名有一个名字啊，叫毕斯大啊。如果将来弟兄姐妹有机会去圣地旅游的话，我不知道李弟兄和李太太刚回来啊，有没有去这个地方？毕斯大有去啊。他现在在这个圣安妮堂啊，通常是圣地旅游的必去的一个景点啊。毕斯大是希伯来语啊，它可能有两种翻译，一种就是汇流之处，就是两个池或者是两个池子之间啊， 那另外一种意思就是怜悯的意思，怜悯的一个地方啊 ，B 一打头的这个都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字的啊字头啊，就是一个怜悯的地方，或者翻译成怜悯之屋啊，怜悯之屋。这个怜悯的地方旁边有五个廊子啊，有五个廊子，那这五个廊子至少呢代表就是那些去到那里的人啊有一个啊挡风遮雨的地方啊，在这个地方躺了很多的人，经文说躺了很多的人啊，有瞎眼的，有瘸腿的，有血气枯干的，许多的病人啊。那么为什么这些人都聚集到那个地方呢？新译本圣经对这个有一些的描述。新译本圣经说啊，有些抄本有以下一段啊，他们在等水，这个池子的水动啊，因为据说有主的使者按时会搅动这个池子的水啊，水动了之后，谁第一个下去？无论你是瞎眼的，你是瘸腿的啊，或者是血气枯干的，就必得痊愈。啊，这个就是那么多人啊，就等在那个地方啊。第一个下去，无论是啊得什么病，他的病就得痊愈。但是经文在这里呢，又没有说这个池子多少时间动一次啊，是一个月还是一年啊，也没有说，还是十年动一次啊。他也经文也没有说哪一个人来做见证，说哎呀，我是跳到那个池子是。被医治好的，这些经文当中都没有交代啊。不过有一个事实，就是这些很多的人啊，病的人聚集在那里，这些人都有一个盼望啊。这个盼望就是，如果我是那个第一个跳进去的人啊，我就是可以被医治的那个人啊。那么另外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另外一个事实就是。这里面很经文说有许多的病人在那里啊，所以呢这些许多的病人在那里的应该都是没有得到医治的，所以他们还在那里等，还在那里等那个池子的水动，还在那里等是不是我可以第一个跳进去。他们还在等待，等待自己能够成为下一个的幸运儿啊。耶稣来到这里耶稣来到这里以后，他看到了或者说他挑选了躺在地上人群当中的一个人啊。为什么选择这个人呢？经文也没有说啊，可能是这个人特别惨啊，因为经文说他病了38年啊，人生有几个38年啊，这个38年瘫了38年的瘫子，他也躺在那个池子的旁边，这一个怜悯之屋，他也盼望着恩典和怜悯能够临到他。不过这一等呢，就是等了38年。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件事情让你等了38年。我想如果有的话，你都等得不耐烦了，等38年，等3年都等不了。可以说是望眼欲穿啊！我想等38年，我们基本上都会是放弃了吧？不过那天耶稣来到这个人的旁边，就问了这个38年的摊子一个很简单，或者说听上去有点愚蠢啊 ，stupid 的问题：你要痊愈吗 ？Do you want to get well？ 啊，这个问题其实很傻，病了38年。他一定很痛苦嘛啊。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一件事情啊让你等了很久啊需要解决啊。如果有这样一件事情，耶稣来问你，你会怎么回答啊？你要痊愈吗？如果我问你，你要痊愈吗？你会怎么回答呢？我想很多有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呦，你问我干什么啊，我又不是瘫子，我走路走得很好啊，我又不是不会走路，我觉得他好像看上去像瘫子啊，他比较 看上去需要这个痊愈的人啊。可能这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可能至少不是全部都是我的问题啊。那个啊，可能问题比我更多。如果那个人能改掉一点，可能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或者说我们的问题就迎刃而解。有的时候我们在听牧师讲道的时候也会这样啊，哎呀，这个牧师讲得好啊，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哎呀，他今天怎么没有来听到呢？哎呀，我回去就把这个讲道的录音放给他听一听。但是弟兄姐妹，耶稣问的这个问题啊，第一个字不是他，是你，你要痊愈吗？我们有的时候很喜欢去操别人的心啊，很喜欢去提醒帮助别人啊，但是却忘记我们自己可能是最需要痊愈的啊。我们的上帝是我们自己的上帝啊，当然也是他的上帝，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的上帝啊。在旧约圣经经常讲那句话，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但是是不是你的神呢？我们的神是直接跟我们讲话的啊，他在问你要不要痊愈啊，你要不要痊愈。我小的时候啊，跟我的儿子 Jack 啊，那个时候祷告啊，我们祷告说我们我的阿爸父啊，天上的父啊， Jack 还小，那时候还小嘛，他说哦，你叫他爸爸，那我叫他爷爷啊。哦，我就跟他说啊，我们的神都是我们自己的神，我叫他爸爸，你也叫他爸爸啊。我们的神是会直接跟我们自己说话啊，当然也有的时候也会通过我们去提醒别人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直接和我们通话的啊，沟通的，直接告诉我们的。我们不用太多的去操为别人操心啊。耶稣在这里讲你要痊愈嘛，他没有问他要痊愈嘛。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希望耶稣来去治愈他，或者说去帮助他，希望神去帮助他来解决我的问题。往往这个时候就会把我们自己搞得精疲力尽啊。在那个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有这样一个很特别的墓碑啊。这个墓碑之所以特别，不是因为它特别豪华，或者说它这个墓碑的主人特别有名，他是一个没有很多名气的人，相对于埋在那个墓地的很多出名的人啊，科学家那些的伟人啊，他不出名的啊。但是这个墓碑的碑文很有意思，他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来没有受到过限制啊，我梦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啊。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真的不能改变这个世界啊，所以我想改变我的国家啊，想让我的国家变得稍微好一点啊。但是到了老年，我发现啊，我也不能改变我的国家啊，最后我想改变一些我的家庭总可以吧啊，但是这个也没有做到啊。但是当他在躺在病床上马上要回天家的时候啊，他突然意识到啊，如果一开始我能够改变我一点点啊我自己啊，然后我就可能改变我的整个家庭啊，可能在家人的鼓励下面，可能能为国家、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什么。耶稣在这里问啊，你要痊愈吗？啊 ，Do you want to get well？ 我们不要听错问题啊。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周围的全都是病人啊，就是不知道我们自己其实也是一个病人。我们自己得什么病我们通常不知道啊，我们看别人的病都看得很准。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啊，但是问你，你到底有什么罪啊？我是一个罪人，到底有什么罪啊？你现在有什么罪啊？想了半天就是想不起来， 就是想不出到底有什么罪、啊、我们有病吗？耶稣讲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啊、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明天会变得更好，怎么可以让我们的明天变得更好啊？如果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在自己的身上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我们的明天一定会变得比今天更好。耶稣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啊，面对一个瘫了38年的瘫子，你要痊愈吗？当然很明显这个摊子是要痊愈，否则他不会跑到这个池子边等那个水动啊，等那个水动了以后他第一个能跳下去，他当然一直在等这个机会啊。不过面对这个耶稣的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啊也是很奇怪啊，他没有很直接的说啊，他没有很直接的说哦我要痊愈，他没有说，他回答的问题是这样，他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呢，没有人把我放到这个池子里。那我正要去的时候呢，就有其他的人比我跑得更快，第一个跳下去了。听上去他好像是在回答这个耶稣的这个问题，但是耶稣问的是你要不要痊愈啊？耶稣没有去问啊，你能不能痊愈？你当然不能痊愈啊。因为水动的时候你没有能力第一个跳下去啊。这个瘫子回答错了耶稣的问题啊。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他在回答耶稣说我不能够痊愈啊。记得我们小时候啊读书的时候考语文啊，有写作文嘛，你就算那篇作文你写得再好，你的用词再优美，如果你跟那个题目搭不上，那叫文不对题，你写的再好都是零分，没有分。有一个很著名的心算师啊，他数学很厉害啊，他不用计算器啊，人家跟他讲很多数字他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大脑可以算出来啊。啊，不过这个很著名的心算师呢，就在一次的表演当中啊失败了啊。是一个可能是他人生的一个滑铁卢啊。其实这个题目对他来讲不难啊。那题目是有一辆火车啊，然后呢开的时候车上有6875个人啊，然后经过第一站下去862个，再上来1257个，你还有多少我不知道，你们算啊，然后再经过一站又下去676个，再上来954个。再经过一站下去1342个，再上来1478个啊！那个心算师想，哎呀，这些数字哪考得到我？然后那个问题目的也不断的说啊，讲的也越来越快啊。那个心算师想，这个都啊，这个问题太对他来讲啊，对我们很难，对他来讲太简单了啊。然后那个问他的人就问他，哎。这火车一共经过了几站呢？哎呀，那个心算师想，哎呀，我算出来火车上有多少人，但是经过几站还真的是没有去想啊。零分，当你回答错了问题，就是个零分。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听错了上帝的问题啊，如果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回答错了神给我们的问题，我们的人生就像那个心算师一样，他再有能力啊，都是一个零分。因为文不对题啊，你回答的问题不是他要的。耶稣问这个瘫子你要痊愈吗？ Do you want to get well？ 啊，瘫子的回答说我不能自己痊愈，因为水动的时候我不能够第一个跳下去，没有，就别人就肯定是比我跳得快，因为我的腿脚不好啊。当然耶稣知道他不能，如果他能他也不需要问你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吗？有的时候我们把很多的东西 扛在我们自己的肩上，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去处理，我们需要去提醒，我们需要去帮助，我们需要去扛，但是我们扛得动吗？在1860年到187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英国的这个海运，很发达，但是呢，将近有6000艘的船只在英国的海岸，下沉没啊，这种载货的船啊，导致了很多成千上万的人啊，船员就丧生啊，很多的人很可怜啊，就是留下了这个孤儿寡女啊，生活失去依靠啊。当时英国的有一个议员啊，叫普利姆索尔啊，他就发现就是。因为那些的贪婪的船主呢，为了谋取暴利呢，他就不断的把更多的货物放在这个船上啊，引超载运行啊，导致这个海难不断的悲剧的上演啊，所以他提法规定呢，所有的船只必须要划一条线啊，那条线叫超载线啊，这条线到现在还在用，它叫。普利姆索尔线啊，沿用至今啊，这一条线拯救了很多很多船员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就像那条船啊，我们承重不了太重的货物啊，我们能承重的就是这么一点。太多的。惧怕我们人生当中啊太多的挣扎啊太多的捆绑啊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发现我们是精疲力尽，我们不能够重负啊，这原因就是我们承担了超过我们所能承担的。耶稣今天就在问我们啊，你要痊愈吗？这个问题的第一个重点就是你啊，不是他，耶稣问的是你啊，不是问其他的人，你要不愿痊愈啊？第二个重点是要，不是能。耶稣知道我们不能，所以他才会来问我们啊。第三个重点就是痊愈啊，你要痊愈，你要被医治吗？你要被更新吗？你要改变你现在的状况吗？这个人在回答耶稣的时候说我不能啊，但是我想他背后是要啊，很明显啊，我不能，池子动水动的时候我不能够第一个跳到这个池子里面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回答问题的时候就是看错了焦点啊，毕士大的池子成为了这个摊子唯一的希望，唯一的盼望啊。第一个跳进去的就可以得医治啊，我就想到第一个跳进去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啊，把焦点都放错了啊，新年的时候跑到寺庙里面啊，第一个点那炷香的人啊，他今年就会很顺利啊，付很多的钱就是为了第一个可以跑到这个寺庙里面去烧啊第一炷的香啊。那当然这些都是很愚昧的，我们觉得我们基督徒都是觉得很愚昧，怎么可能啊，错放了焦点呢？但是我们是不是也会错放我们的焦点？我们可能以为我们如果能够多赚一点钱了，我们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啊，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好的工作了，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啊，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好的对象啊，我的问题就解决了啊，或者说如果我们啊有了一个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有孩子的，我们以为我的孩子能够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哎呀，那我们家的问题就解决了。哎呀，大学毕业，如果他能找到一个媳妇，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哎呀，真的会这样吗？啊，耶稣问我们说：“你要完全的被医治吗？”有病的人才要医生啊。 既然我们想要痊愈，我们就要找对的医生。我们要痊愈，我们就要找那位痊愈的主。这个世界是不能够让我们痊愈的。毕士大的水救不了那个摊子，他等了38年，他很有耐心。我想我们都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但是他等错了。毕士大的池子位于耶路撒冷旧城东北方，靠近羊的门。经文没有说有多少人在那里得医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批的民众，大批的人还拥挤在那个地方，等着他们熟悉的又是很悲惨的那种失望，一等就是38年。耶稣来了，耶稣看到他在那里躺的不止他一个人，很多的人，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毛病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躺在那里躺着。躺着意味着什么？躺着意味着他们病得不轻他们病得很重。躺着意味着他们是需要帮助的，躺着意味着他们靠他们自己都没有办法站起来，他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自救，不抱希望，失去盼望。但是耶稣拣选了这个瘫了38年的瘫子，问了他这个问题：你要痊愈。弟兄姐妹，耶稣同样在今天问你和我同样的问题：你要痊愈吗？我想弟兄姐妹都会回答说：我当然要我当然要痊愈。但是耶稣，你知不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我是需要痊愈的。但是耶稣，你如果不医治他，你就算医治我一个人，可能我们的问题也不一定能够解决。耶稣在问你要痊愈吗我想我们都会说我要的，所以我每天都跑到这个池子旁边来寻找解救的方法。耶稣继续在问你要痊愈吗？弟兄姐妹，难道说如果我们有愿意的心加上耶稣的能力还不够吗？我们还需要加上一些额外的耶稣才能让我们痊愈吗？我们非要让耶稣加上他的痊愈，或者说我一定要等到那个池子水冻的时候，让耶稣抱起我，把我扔到那个池子里面，我才能够痊愈吗？耶稣对那个瘫了38年的瘫子问了这个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加上很多额外的条件，但是其实耶稣问的就很简单：你要痊愈之后经文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没有额外的条件，不需要加上额外的条件，那个人就站起来拿着褥子走了。而且这里面用了一个词是立刻，马上立刻痊愈。可我们可以从一个躺着的人变成一个站起来的人，不需要任何额外的条件，而且是立刻和马上。今天耶稣仍然在问你要痊愈吗世界上什么病是最严重的呢艾滋病或者癌症，艾滋病 COVID COVID 每个人都得了很多COVID 我不知道，我查了一下应该是到官方网站上应该到现在是6亿多，可能是也不多差不多10%只有因为我们中国得的很少嘛，10几亿才很少所以只有10%。但是我相信这个数字不准的，应该不会那么少了。就是我们当中很多的人得过，也没有去报给政府，应该是会更多一些但就算它再多可能50%吧，它的传染性也比另外一个病少得很多 如今我们是什么样的问题让我们躺着站不起来呢？什么问题是传染性是最大的呢？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这个得这个病的概率是100%，没有人能够幸免。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一个瘫子，我们都是站不起来的，我们都受着罪的捆绑，所以耶稣才会来到你的面前问你，你要痊愈吗？当我们愿意的时候，耶稣就来拯救我们。耶稣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个人就痊愈了，他就拿起褥子走了。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上帝拣选的，我们都是耶稣所拣选的蒙爱的儿女。上帝愿意把我们从我们的困境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当耶稣在问我们你要痊愈吗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再自己加上额外的条件。耶稣最后对这个瘫子在圣殿当中后面的经文我们熟悉的就知道，又碰到了这个瘫子然后耶稣跟他讲了一句话，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犯罪了。罪让我们瘫在那里站不起来。耶稣再一次遇到那个瘫子的时候，耶稣就提醒那个人，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瘫在那个毕士大池子旁边的情景呢？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你站也站不起来呢？不要再犯罪了不要活得再跟从前一样。神迹我们讲是一个兆头是一个预兆这一场冬雪如果没有带来明年庄稼的丰收那一场雪就不是一个兆头神迹是一个记号一个指标。如果这个神迹没有带你更多的去认识那位留下这个记号的耶稣，没有让你跟着这样的一个指标，这样的一个记号那这个神迹对我们来讲也没有太多的意义。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池子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的病人。瞎眼的就是那些活在黑暗当中的人。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要得到那生命的光。瘸腿的就是那些虽然能看得见但是呢却没有能力靠自己来行走。血气枯干的是那些没有生命的活得像行尸走肉那样的他们都躺在这个池子旁边。他们以为那个池子的水一动我就能够第一个跳下去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他们在那里等，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有些人等了38年，麻木了，太多的失望，觉得没有解决的办法这一天耶稣就来到他的面前问，你要痊愈吗？Do you want to get well? 弟兄姐妹，神迹是一个兆头，它让我们每一个经历到耶稣痊愈神迹的人虽然我们这一生都不可能完全的成圣，但是因为我们经历了耶稣这个痊愈的神迹，以至于我们可以完全的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们信他的儿女，每一个人都可以回到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完全没有瑕疵完全圣洁的状态。弟兄姐妹，耶稣今天就在问你要痊愈吗？你的回答是什么？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把我们从罪恶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可以脱离 罪恶，让我们可以站起来行走，祈求天父帮助我们，借着我们每一次靠着你得胜的经历，不要再犯罪，活出你让我们活出的样式，靠着你的恩典来见证你的荣耀，如同那个贪了38年的贪子一样，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个毕士大的池子，而是让我们可以定睛在赐给我们生命的耶稣，让我们也可以成为你的见证，让更多的人可以靠着耶稣的能力站起来行走。主啊，我们也把我们每一个人啊，现在的软弱来仰望主，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啊，但是你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回应你，我要痊愈，我们的恩主就必定会让我们痊愈，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